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好久没有给大家讲道了哈。我们今天刚才雪冬为我们诵读了正道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这段经文。你知道这段经文的背景是大约在3500年前，那一位曾经的埃及王子摩西带领着几百万的以色列人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奴役了他们400年的埃及帝国，对吧？你知道后来的史学家哈，每一次回顾这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呢，都会觉得说这是一幅非常宏大的史诗级的画面。因为在人类历史当中，让后来的许多的时代都赞叹不已，传为千古佳话。但是当我们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数百万的男女老幼离开当时最大的最强盛的帝国埃及帝国，他们背对埃及帝国面向旷野，他们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你知道这个其实不是当事人经历的时候，这个不是一场千古佳话，对不对？这其实是一场进退维谷，前有豺狼后有猛虎。不然你们有没有想过，像类似的人生的绝境其实是死因幽谷之地。所以呢，让我这样说，事实上呢，出埃及啊，从来都不是一场看似好像后来的史学家所称的翻身农奴把歌唱的一场成功的一场翻身做主的运动。出埃及从来都是一条历经千般艰难万般磨难的一条挣扎的道路，甚至这个挣扎不仅仅是外在的埃及帝国的强大，还有什么内在的他们自己的罪恶，对不对？他们对上帝的不信、悖逆和刚硬。如果仅仅是外在敌人够强大还好一点，但是我们自己够邪恶，这个更加增加了那个挣扎的难度，对吧？或者说按照新约的说法呢，出埃及走旷野从来都是一场既忧伤又有盼望的人生洗礼，这是使徒保罗说的。因为出埃及记告诉我们，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并不意味着出了埃及之后人生就是从此一片坦途一帆风顺了，对吧？出了埃及之后你突然发现，相反，出埃及意味着有另外一场的苦难和艰难，有一场的死亡罪恶的挣扎在等待着他们。所以你去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会发现出了埃及的人还有一片旷野等着他们。从这个角度来说，出了埃及的人今生的肉身的一切的苦难和艰难其实并没有丝毫的减少。他们曾经在埃及很苦，其实在旷野也很苦。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让我稍微做点应用，基督徒必须破除一个最深最深的误解。这个误解是什么呢？这个误解就是许多的基督徒以为说，信了耶稣之后从此我总该一帆风顺，我总该万事如意心想事成。这一个成为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对信仰很深的误解。问大家，有信仰的人就一定婚姻家庭美满、身体健康、工作顺心、遇见难处一定胜过吗？哦，我们中间年龄大的摇头摇得会快一点，对不对？对，因为你经历的人生艰难会多一点。事实上，我们潜意识里常常会这样认为，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的潜意识里是不是认为说从此他们没有想象过旷野的艰难？ 只要走在旷野走出一条成功的或者说成功神学的道路，是他们倒闭旷野的重要的原因。哎，问大家哈，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类似的统计，比如说有没有人统计过说发现在中国社会教会的信徒的平均寿命是 82.5 岁，那中国社会民众的平均的寿命是 73.5 岁，有没有这个数据？事实上你会发现上帝并没有给我们留下类似的数据让我们来传福音，对吧？让我们来自吹自擂，对吧？没有。再比如说有没有数据统计说在成都基督徒平均的月收入是8000元，非基督徒平均的月收入是6500元？事实上来讲呢，也没有这个数据，对吧？比如说基督徒的孩子平均一年生病3次，非基督徒的孩子平均一年生病4.5次，也没有，对不对？无论你甘心还是不甘心，事实上主真的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样的证据。我的意思是，请注意，我可能说的稍微刺激一点，我的意思是所有那些告诉你基督徒在今生在这个世界上就一定100%的比非基督徒更成功更美满更优秀更卓越的见证，一定都是虚假的。哎，如果你不甘心，我还要告诉你，这个不仅是虚假的，甚至是邪恶的。为什么说是邪恶的呢？让我来解释我为什么这样说哈。因为这种自我中心的不切实际的幻想，或者说不顾事实的虚假的盼望呢，在实质上呢，它其实是把信仰的方向啊，信仰的目的，信仰的那一个意义呢，从永恒拉回到今生。它其实是让人对信仰的追求从关注永恒而转为关注今生，这个不就是今天所有世俗的宗教的关注的焦点吗？对不对？求神拜佛的人所关注的不是说他想与佛有一个美好亲密的真实的关系，对不对？不是的，从来都不是的。他想干什么？他想得儿子，他想得财富，他想得成功，他想得顺利，对吧？这种的想法呢，会让我们的信仰从追求上帝圣洁、公义、慈爱、救恩、真理，转而追求今生的一切的私欲。所以说，我说它其实是邪恶的。如果你觉得我刚才说的那段话太抽象，我来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我们都听过海德堡要理问答，对不对？你知道海德堡要理问答最经典的那一问呢，其实就是他的第一问。他怎么问的呢？哦，我觉得他问的太尖锐了，他问的太深刻了，他几乎一句话指出了人生最深刻的那个问题。他问说，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人生唯一的安慰？各位，生与死之间就包含了整个人生，对吧？在你整个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才是你生命当中，请注意，他说的是唯一的安慰。你知道他们怎么回答的吗？事实上来讲，他的回答呢，其实出乎了很多人的意料。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提出了一个最终极的问题，到底什么是你人生最终极的安慰，唯一的安慰？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个世界每一天都在给我们提供这个问题的答案？真的。因为这个叩问人心的答案，世界常常提供给我们。美好的事物能不能安慰人心？当然能。家庭美满，儿女双全，事业有成，家财万贯，功成名就，人人羡慕，能不能安慰人生？当然能，确实能够使人得到安慰。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的安慰好像都不太完美？要李文达这样回答，他说呢，在生与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 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的一切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为他而活。他说这样的人生是我有安慰的原因。有安慰的原因是因为，请注意，他首先的回答说，我之所以有安慰，是因为我的人生不属于我自己，是属于谁呢？是属于耶稣基督。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世界提供的安慰有一个特点，无论提供什么样的安慰，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觉得我们拥有了多少，就拥有多少安慰。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拥有的安慰就越多，这个是世界提供的答案，对不对？但耶利问答说呢，我们唯一的安慰不是取决于我们拥有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被谁拥有。就我不属于我自己，我属于谁呢？我属于那位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人生最大的安慰，不是我们拥有了这世间一切的美好，世间一切美好环环相扣，不是的。人生最大的安慰，是我们被那一位一切美好的源头的上帝所拥有。这一个几乎是基督徒一生在信仰上成长最大最深最难的一场挣扎和征战。换言之，这其实是一场千年的挣扎和征战。因为你发现我们每一个人也如同当年的亚当和夏娃一般，我们常常不想被上帝拥有，但是我们一方面不想被上帝拥有，但另一方面我们却又想在上帝之外拥有整个世界。自从亚当犯罪堕落以来，世界一直都认为拥有的太少是人生不满足的原因。我人生之所以不满足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太穷。我人生之所以不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儿子。我人生之所以不满足的原因，是因为我没上大学。就拥有的太少，总是我们不满足的原因。于是呢，整个世界的信仰给出的一条药方，就是透过不断的抓取这个世界，来安慰自己那个早已经千疮百孔的人生和心灵，对不对？不断的去抓取。于是呢，我会发现我们总会在人生当中有另外一个版本的要理问答。这个版本的要理问答是我自己写的啊。这个版本的要理问答呢，其实是当代教会和人心当中非常流行的一个版本的要理问答，我称它为世俗版本的要理问答。你一听就觉得是一个坏的，对吧？我来为你们读一下哈。你对照一下，你发现你有没有这个版本的要理问答，好不好？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呢？其实许多人的人生都会这样回答。在生与死之中，什么能够安慰我呢？就是在生与死之中，我的人生属于非凡的人生。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请注意他是要用圣经的话的啊。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是我人生的帮助，帮助或作括号或作外挂，在主的加持之下，遇水搭桥，逢山开路。他用自己的大能完全保守了我的一切，并且救赎我脱离一切的失败和痛苦，完全解决我人生的每一个问题。他保守我，让我的家庭、事业、儿女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都成功。他又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使我蒙受一切的祝福和赏赐，因为我是他眼中的同人。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的知道自己能多多的蒙福，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活出一个精彩的人生。你们觉得这个版本好不好？各位，事实上来讲，这个版本听起来其实蛮属灵的，甚至听起来 在教会当中，在我们的话语系统当中，我们常常是这样说的。你有机会对比一下两个版本的要理问答，但我会这样说，这一个版本的要理问答几乎构成了今天信徒信仰堕落、灵性软弱、退后不跟随主、无法成长的最大原因。因为我们过多的关注今生，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关注永恒了。让我再来读一遍刚才的我们的这段经文，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各位，让我来问你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在你听来，你觉得哪一个版本的要理问答更能够反映我刚才读的这段经文的经义？我先告诉你这段经文的经义是什么。这段经文的经义就是信靠上帝，关注救恩，舍弃世界，注目永恒，就是这段经文的经义。那你觉得哪一个版本的要理问答其实是更符合这段经文的？很明显是信仰版本的那一个，对不对？很明显是原来的那个信仰版的要理问答，对吧？而世俗版的呢，让我这样说，之所以世俗版的要理问答听起来那么的好，甚至看起来那么属灵，是因为它不过是撒旦在伊甸园里的那三个谎言的变种。各位，撒旦在伊甸园里三个谎言听起来是很属灵的，也引用圣经的，听起来是为你好的，听起来是很不错的，事实上却是毒药，让人的眼光转离上帝关注自己，让人的眼光转离永恒关注今生，让人的眼光转离真理关注私欲，对不对？但是怎么听怎么舒服，怎么听怎么觉得对自己好。意思是，让我这样说，两个版本的要理问答在今天的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其实是一场持续千年的属灵征战和挣扎，同样这也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在我们的身上尚未走完。只不过呢，今天我们讲的背景是出埃及，对吧？这埃及呢，在整个圣经当中，特别是在新约，后来把埃及的这个意象，这个属灵化为整个世界，对吧？抵挡上帝的势力，罪恶的势力，与上帝为敌的势力。问大家，很多时候人们总是愿意停留在埃及，或者留恋埃及，不愿意出埃及，或者说，很多时候我们的内心深处，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都是世俗版本的那个要理问答在起作用。那么我要问的是，请问埃及到底有什么让历史历代的人总是出不了埃及？当年以色列人身体出了埃及，心灵还频频回首，身体离开了埃及，心灵还想着埃及的偶像，他们还悖逆不信神，想要回埃及。那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让我们离弃了基督的道理，却随从了撒旦的诡计？让我这样说，埃及有两样东西，撒旦在今天的中国教会，在每一位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也有这两样的诡计来掳掠人心，让人停留在埃及，让人的眼光注目自己。埃及有两样，在埃及有法老，在埃及有财宝。第一，埃及有法老，你知道有法老意味着什么？法老王曾经有一个类似于计划生育的一个残暴的命令，对不对？就是杀掉所有以色列人的男婴，这非常的凶残，非常的残暴。 请问你要反抗吗？问题是法老王的命令在埃及就是一切，是至高的，有人如果不服从，王就会怎么样？王就会发怒。王一发怒，埃及法老王一发怒就会血流成河，他会用他刀剑的力量来发怒。所以埃及有法老的命令和法老的怒气，而法老的命令和法老的怒气会令人惧怕，会令人恐惧。这是第一，埃及拥有的东西，埃及有法老的惧怕。第二呢，埃及其实不光有法老，埃及还有财宝。哎，如果埃及仅仅有惧怕的话，你知道顶多会让人不敢出埃及，对吧？但一定会出了埃及的人一定不会想着再回去。但事实上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出了埃及的以色列人曾经三番五次的想要怎么样，想要回去。所以意思是埃及不仅有让他们怕的东西，埃及还有让他们爱的东西。法老当然可怕，但埃及还有埃及的繁华。埃及有繁华，埃及有物质享受，换成今天的话说，埃及有美食，埃及有人类文明，换成今天的话说，埃及有埃及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对吧？埃及有学区房，埃及有美团外卖，埃及还有串串香火锅，埃及有地铁、有高铁、有飞机、有大国崛起。总之，埃及有让人留恋的东西。你知道大约在4000年前，当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蒙召在迦南地的那个穷乡僻壤慢慢发展成一个原始的家庭部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埃及已经是整个人类文明的中心了。埃及其实比古希腊的文明更早，比古中国的文明更早更悠久。所以离开埃及就意味着离开繁华，离开埃及就意味着离开当时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到旷野去，而旷野就是一个荒凉、贫瘠、一无所有的地方。所以，你还愿意离开埃及吗？你突然发现离开埃及构成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对不对？如果从前在埃及的时候，离开埃及，法老王是最大的威胁，那离开了埃及之后，埃及的财宝就是最大的挑战。与埃及相比，在当时周围所有人都叫穷人，就好像今天上海人说在中国上海以外的地方都叫乡下一样。对埃及人来说，离开埃及的文明就是到乡下去，到穷乡僻壤的乡下去。所以你看哈，埃及有两样东西，埃及有法老，埃及还有财宝。用今天的话说，第一，埃及有政治的力量，刀剑的力量；第二，埃及还有经济的力量，财富的诱惑。像不像成都？像不像北京？像不像纽约？太像了，对不对？刀剑的力量，法老的王权，政治的力量，会让人怎么样？会让人惧怕吗？会让人恐惧，会让人敢怒而不敢言。就好像你还记不记得一个生动的细节，出埃及之前，摩西和亚伦曾经为以色列人向法老去据理力争谈判，对不对？后果是什么？后果不好，法老因着摩西和亚伦跟他们谈判，于是就更加残忍的去报复以色列人，不给他们砖，自己去剪草，自己来烧砖，自己去做，加重他们的苦工，对吧？当然这个确实挺残忍的，问题是你知道当时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什么？都怪你，都怨你，都怨你摩西好出风头，就你能，如果你不是去找法老，我们就不会如此的增加我们的苦工。他们反过头来会去抱怨为他们出头的摩西和亚伦，对不对？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他们不敢离开埃及，因为离开埃及意味着受更大的痛苦，因为刀剑的力量太可怕了。 所以惧怕以至于让他们分不清好坏人。好，这是法老的力量，还有经济的力量。埃及的财宝，大国的繁华，又让人贪恋，让人无法自拔，让人不愿意放弃优质的小资的生活。虽然以色列人在埃及也没有什么小资的生活，但是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他们就开始回想什么，回想埃及的葱姜蒜韭菜，埃及的大鱼大肉，埃及的美食，埃及的一切繁华，对不对？是的，他们亲口说出来的，我们天天吃这个玛拿也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吃厌了。埃及有那么多丰富的调味品，对吧？还有海天酱油。总之呢，埃及的一切的繁华呢，让人舍不得离开埃及，所以呢，财宝的力量让人无法自拔。所以你看哈，我们稍微总结一下，一个呢是让你惧怕刀剑的力量，让你惧怕不敢离开埃及；一个呢是让你贪恋财宝的力量，让你贪恋舍不得离开埃及。我觉得这就是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我们所惧怕的和我们所贪恋的，成为我们待在埃及做奴隶不自由的原因。我们所惧怕的和我们所贪恋的，双管齐下，让人不怕真正该怕的上帝，也不爱真正该爱的永恒。而这多么像今天的中国社会，我说也包括基督徒，甚至包括许多的基督徒，3500年前的以色列人多么像今天的基督徒，那场经历了几千年的挣扎和征战，用了3500年的时间，经过我们依然如故。所以我会说，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出埃及本身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回顾自己的信仰历程，我发现很多基督徒都有类似的信仰的历程。从前我们或许因着人生的一些的契机，一些的艰难，婚姻的破裂，身体的疾病，人生的不顺，然后成为一个契机，让我们来接触了福音，让我们愿意信靠耶稣基督，对吧？很多人都是。这个就好像当年在埃及受欺压做苦工的以色列人呼求神一样，想要神来帮助他，也想要出埃及。是的，人生的艰难确实是人们寻求上帝、寻求信仰的一个契机。埃及很苦，也成为一个契机。但问题是，你突然发现出了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旷野的生活并不比埃及好，反而更糟糕，炎热、干旱、荒凉、无水。所以那些想要脱离埃及的苦而出了埃及的人，面对旷野的苦的时候，就开始想要回到埃及。就好像今天的基督徒，曾经因着人生的一些的艰难信靠了主的人，而因着信仰的缘故面对逼迫的时候，因着信仰的缘故失去工作、失去金钱、失去面子、失去利益的时候，就想要放弃信仰。这么像，我觉得太像了。所以呢，出埃及在本质上不是一场脱离苦难获得成功的运动，而是脱离自己的罪恶，脱离世界的诱惑，脱离今生一切的贪婪的一场福音的运动。它不是让你在今生大地之上从埃及迁徙到旷野，因为那个没有意义，从埃及迁徙到旷野苦难依然如故。它是让你从大地之上迁徙到天上去，你纵然在今生还是会遇见各样的挣扎、艰难和苦难，但是你因着永恒的盼望，要林文达所说的，对吧？因着救恩的宝血，因着永恒的盼望，因着上帝的掌管、上帝的同在，而有力量去面对今生这一切。所以这是一场持续几千年的福音运动。 而这一场的福音运动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对付我们两个最深的顽疾，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惧怕和贪婪。所以出埃及一直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脱离法老的权势，就是不再惧怕，另外一个就是脱离金钱的权势，就是不再贪婪。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变回穷人，而是不再贪婪。事实上从亚当堕落以来，没有一个人不是法老和金钱权势下的奴隶，每一个人都会害怕刀剑，每一个人都会贪恋财宝，这个是真实的。出埃及是上帝自己发起的一场福音运动，要拯救那些在法老和金钱之下被奴役被捆绑的奴隶，让他从此有真正的安息和自由。这个安息和自由是什么呢？就是你只有从法老的王的那个权下迁徙到万王之王的权下，你才不再惧怕。你只有从那一个埃及的财宝的权下迁徙到永恒的冠冕天上的财宝的权下，你才会不再贪婪。否则无论你做几十年的基督徒，你一直都会惧怕和贪婪，永远都会惧怕和贪婪，如果没有那一个心灵的迁徙。因为罪人有两个最基本的特质，就是惧怕和贪婪。对法老和法老所代表的刀剑的权势就是惧怕，那对金钱和金钱所代表的花花世界就是贪婪。而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信仰后退、灵性低沉、生命软弱、不冷不热、旷野徘徊的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惧怕，因为我们贪婪。而这也是今天所有基督徒生命当中有问题、挣扎、挑战、漏洞的主要的原因。这甚至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漏洞，这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和挑战。坦白来讲，我要多说一点哈，我们若看不清这一点，其实我们的信仰就总会千疮百孔、漏洞百出。你纵然每周都来聚会，你也参加小组，你甚至也传福音，你甚至也努力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如果看不清这一点，还是会千疮百孔，还是会漏洞百出。你就会说，我也想爱主啊，我也想热心，我也想服侍，无奈常常软弱，做不到，没办法，我有我的挑战，我有我的压力，我有我的家庭，我有我的工作，我没有办法，我没有你那个信心，我要面对现实，对不对？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的内在的思考。若是看不清这一点，让我这样说，我们其实永远都无法做到，真的做不到。或者说，若不是看清这一点，信仰就很难有突破性的成长和坚固，我们只能时不时的热心一把，然后三个月之后又再一次低沉，然后听了一篇讲道，看了一个影片，这个有一个辅导之后再热心一把。各位，让我这样说，你知道门徒训练很重要，对吧？牧者探访也很好，教会小组也对我们有帮助，团契关系也会扶持我们。但是如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这一个根本性的悔改、根本性的扭转，就是除掉那个惧怕和恐惧和贪婪，没有根本性的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我们的生命总是会面对瓶颈而无法突破。无论是门训、探访、小组、团契、敬拜、听道、讲道、服事，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根本性的突破。如果没有那个突破，没有那个根本性的扭转，因为我们的状态是被辖制、被捆锁的，不自由的，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得着那个信仰真正的力量。因为我让我这样说哈，因为在罪恶和偶像的捆锁当中呢，门训、探访、小组、团契、敬拜，就好像有个人去拉我们一把，安慰两句，拍拍肩膀，拥抱我们一下，当然是有帮助的，因为那是蒙恩的管道嘛，当然会有帮助的。但是我会说呢，在本质上帮助也不大。为什么不大呢？ 因为那个源头好像还没有被对付，还没有被破除，还没有被更新，所以那个帮助会不大。这就是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末世论的时候，我们会削弱蒙恩管道的力量。当我们的灵性扭曲不正常，在疾病状态的时候，那些蒙恩的管道的力量在我们身上会削弱。你知道在古代哈，奴隶呢一般额头上或者身体上都会有一个记号，表明他是一个奴隶，对吧？在21世纪的今天，现代社会，你如何说自己不是一个奴隶呢？就是看你自己有没有奴隶的记号，有没有深深的陷入到无法自拔的恐惧和贪婪之中。因为恐惧和贪婪就是我们身上不自由的记号。当代有一个民谣歌手叫李志，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他那首非常著名的歌哈，叫《人们不需要自由》。我给你读两句哈，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说一个兄弟来看我，带着银子和故事，他微笑着对我说：“人们不需要自由。”人们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人们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有人沉默着观望，有人怀疑着生活，听见他们在唱歌：“人们不需要自由。”兄弟喝多了在哭，爱人迷失了太久，这时我总会想起：“人们不需要自由。”父亲留下了一切，除了袋子和被子，他一直想告诉我：“人们不需要自由。”你知道这首歌里面你可以感受到一种深深的悲凉，深深的对整个时代的讽刺和嘲笑，对不对？活在埃及的人，人们只需要恐惧和贪婪，而不需要心灵的自由和安息。人们只需要不断的喂养自己的恐惧和贪婪，而不需要片刻的心灵的自由和安息。我觉得这是马其顿的呼声啊，我觉得这是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面对的人生的处境的艰难，表明他需要福音呀，表明福音在这样的心灵的境况当中进入到他的生命当中，可以扭转他，给他一个千年的好消息呀。但是一方面这是马其顿的呼声，但另外一方面呢，我又会觉得其实我们这些已经出了埃及的基督徒呢，好像有的时候又重新的在心灵上回了埃及，好像我们依然被恐惧和贪婪缠累。所以这表明那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在我们的身上尚未走完。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多的发现呢，当代人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对这个世界的基本的情感和态度就是又爱又怕。你说爱和怕好像看起来是两种相反的情感，对不对？但在我们的身上好像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我们怕他，但我们又爱他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呢，21世纪的今天其实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奴隶。那么既是如此，我们当如何行才能得救呢？我们的解决之道在何处呢？如果在我们的身上残存着奴隶的记号，我们该如何脱去那个枷锁呢？你知道摩西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呢，上帝赐下了一个最重要的信仰的文本，叫什么？叫十诫，对吧？其实十诫呀，就是解决惧怕和贪婪的真正的圣言的力量。我简单来讲啊，我们回顾十诫的前四诫是什么？十诫的前四诫是在讲述人如何与上帝保持一个正确的关系，对吧？就是人如何敬拜那一位独一的真神，不拜偶像，尊神的名为圣，在神面前有安息。这个其实是解决惧怕的源头的力量。对惧怕的唯一的解决之道，就是 对独一上帝的敬拜和敬畏。因为很简单，一个真正敬拜上帝的人就不会再敬拜人了。不敬拜上帝的人在生命当中总是容易敬拜人。除掉惧怕，唯一的方式就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寻求那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应当敬拜谁，你应当敬畏谁，你应当真正的怕谁，你应当在谁那里得满足得安息。这个都是关乎敬拜的问题。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人通常是惧怕比自己强大的事物，还是惧怕比自己弱小的事物？没有人会惧怕一个婴孩，对不对？没有人会惧怕比自己更弱小的、更低的，或者更卑微的、更软弱的。人都是惧怕比自己更强盛的、更有能力的、更有权柄的。很简单，既然如此，那么人生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要问，在这个世界上，在你的人生当中，在整个宇宙当中，到底谁才是最大的？你应该怕那个最大的。你怕一个不太大的，你这个到最后是有问题的，对不对？你知道基督徒，几乎每一个基督徒，各位，我发现呢，都会像我们一样，会毫不犹豫的脱口而出一个正确答案，就是这个世界上谁最大呢？上帝最大。请注意啊，这是正确答案哈，绝对的标准正确答案。但问题是，让我再往下讲一步好不好？因为通常我们问完正确答案，我们就会以为说自己 OK 了，我们就可以了。让我往下多讲一步。问题是我们几乎每一个基督徒都千真万确的知道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却在生活当中义无反顾的去照着那个错误的答案去生活。这就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生命当中的光景，最真实的光景。按照箴言的原则来说，可能会有点伤你的自尊心哈，没有办法了。箴言是这样说的，这种状态叫做愚昧。真的啊，甚至呢，箴言会说的更刺激一点，这种状态不仅叫愚昧，还叫什么呢？还叫邪恶。这是罪人的愚昧的罪恶的状态。意思是我们的无知和我们的罪恶是如此的深入骨髓，就我们明知道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却义无反顾地往正确答案的相反的方向跑。你有没有看见约拿的影子在你的身上如此的真实？请注意，约拿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先知。既然神的先知都是如此的，在我们的身上好像也是差不多，对不对？事实上，当我梳理我自己的信仰的时候，这两年我在梳理的时候，当我观察周围的其他的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会发现说，有的时候我们的虚假是如此的无法自拔，有的时候我们虚假是如此的真实。我们在主日敬拜的时候，我们在晨祷的时候，我们在公祷的时候，我们在团契小组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脱口而出一个正确答案，然后在我们的工作、家庭、生活、婚姻当中去照着错误的答案去生活、去行事为人。你知道吗？在医学上这叫精神分裂。求主来怜悯我们。心灵的精神分裂，只有上帝的真道能够医治我们。只有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只有上帝的爱能够挽回，只有上帝从天上的真光才能够照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承认吗？这个才是你我生命当中最深的顽疾，或者说最大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我们不知道正确答案，我们会用一个正确答案来消解掉我们信仰当中真实的挣扎的功夫，转而欺骗自己，甚至欺骗别人，说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其实我们常常不是，或者说至少在许多的事情上不是。而这个话听起来特难听，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让我这样说，出埃及一直是一个 千年的挣扎和征战。问题是旷野的这条道路我们还没有走完，几千年来教会从来没有走完，同时出埃及也一直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这条道路我们也同样还没有走完。认识到自己的这一个反而是我们可以来跟随主的那个基础，免得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觉得自己很属灵，免得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觉得自己非常不错，免得我们中间有许多人反手给了自己一个过高的属灵评价，以至于内心刚硬。求主来怜悯我们，世界的前四诫一直在试图告诉我们，人生当中一切的惧怕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或者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真知道宇宙当中最大的是谁，或者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许多的具体的场景当中模糊了那个最大者的角色。这表明我们与整个宇宙当中最大的那一位上帝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健康的，还是紧张的状态。这就是前四诫要去解决的问题。 OK， 实际的后六诫呢是解决贪婪的问题，对不对？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贪恋人的一切，实际的后六诫。贪婪简单来讲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人与人之间不再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爱的关系，反而是一种侵占和索取的关系，贪恋别人的妻子，贪恋别人的财物，贪恋别人的美名。罪人在这个世界上似乎只有一种方式帮助他自己除掉人际关系当中的惧怕，就是通过占有。罪人的方式就是通过占有来获得安全感，获得满足，获得他人的肯定，获得他人的赞扬，获得别人的尊敬，就是自己占有的越多好像别人越尊敬我们。于是人与人之间呢就是一种占有，一场占有与被占有，控制与被控制的战争，或者说就是一场贪婪与更贪婪的战争。英国一位思想家叫做霍布斯，他说这是一场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我觉得他说的特别好，对不对？甚至二十世纪有一位哲学家萨特说的更彻底一点，他说他人就是地狱。所以你会发现透过占有的方式其实只是不断的喂养自己的私欲，这条私欲像饕餮一样。你们知道饕餮吗？饕餮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吃的越多越怎么样，吃的越多越想吃，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对吧？吃的越多越想吃，吃的 越想吃就会吃的越多，于是吃的越多就越想吃。举个例子，30年前当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请问她为什么会去选择堕胎？她为什么会去选择杀人？回到这段经文当中所讲的摩西的处境很简单，30年前当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她去选择堕胎和杀人的几乎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她害怕亡命，她害怕亡怒，对不对？他害怕失去工作，因为法老要杀掉他的婴孩，他不敢反抗，就是恐惧嘛。时光流逝，好，我们一句话就留了30年啊。30年后的今天，当一个母亲怀孕的时候，她为什么会去选择堕胎？她为什么会去杀人呢？回到这段经文，摩西的处境，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贪婪。因为他贪爱自己，他会说孩子会影响我们未来的生活质量，孩子会增加我们的家庭负担，孩子会占用我们很多自由的时间，以至于让我们无法自由的去旅行。你看30年之前的惧怕和30年之后的贪婪，一个是法老，一个是财宝，这30年来他一直都是一个奴隶。所以堕胎的罪，让我这样说，不单单是违背了上帝的诫命不可杀人， 堕胎的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堕胎的这个人他还活在埃及，他被两样东西捆绑和辖制，就是埃及的法老和埃及的财宝。他在这一场千年的挣扎和征战当中一直被奴役，所以他需要的是加入一场出埃及的福音运动。所以基督信仰不是单单告诉他说你堕胎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当然你需要认罪悔改，是的，基督信仰还要进一步的告诉他，因为你是一个奴隶，你的灵魂是不自由的，你是一个自以为自由的选择了自己的生活的奴隶，你任何的选择都被两件事情所驱使和控制，就是被你的惧怕和贪婪驱使和控制。他以为我想堕胎就堕胎，哪里是这样，他生命的真相是一个亡命令他惧怕，一个财宝令他贪婪，他无法摆脱其中的辖制和捆锁，所以他需要的是一场福音运动。罪的实质是他还是一个奴隶，因此摩西在这里给了我们好像另一种的选择和道路。这段经文非常刺激地告诉我们说，摩西有两条道路。第一，摩西不怕亡命，不怕亡怒。各位，其实一般人对亡命和亡怒的理解都不比摩西更深刻，因为摩西从小在王宫里长大，他对亡怒的理解会更深刻，对不对？第二呢，他不爱埃及的财宝，不爱那最终之乐。反过来，一般人也不像摩西那样对埃及的财宝理解的那么深刻，对不对？因为他从小在王宫当中见的财宝也多。因为贫穷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但不会限制摩西的想象力。而有了那个想象力，有了那个看见之后，又不爱财宝，不爱那最终之乐，这就是摩西在信心当中选择的两条路。所以出埃及其实是一场信仰和拯救的福音运动，唯一的出路是不怕埃及的法老，不爱埃及的财宝。问题是这两个问题怎么克服呢？我说了我们生命当中都有惧怕和贪婪，对不对？那你说这两个问题怎么克服呢？我先告诉大家答案哈，怎么克服的答案哈。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问题呢，你根本无法克服。圣经的意思是说呢，惧怕和贪婪其实是我们自己无论如何都克服不了的问题，所以你克服不了。佛教说吃素修行出家克制自己的欲望，好像最终达到不怕和不爱的地步，对吧？后来发现他们也继续怕继续爱。圣经说不可能，因为圣经否认了自我称义的这条道路。你说你需要的，他说你需要的不是克服，他说你需要的是啊拯救。你需要的不是在埃及之内自我改良，你需要的是出埃及。而出埃及是靠你自己出不来的，靠你自己出不了的。出埃及靠的不是流自己的血，出埃及靠的是流那个逾越节羔羊的血。就好像那一位卡车司机，即使流了自己的血，他依然出不了埃及。他在绝望、悲愤和深深的无奈当中流了自己的血，但他依然没有出得了埃及。但是那只逾越节的羔羊被杀，就让以色列人第二天凌晨黎明就出了埃及。所以你需要的是一场福音运动。从这段经文当中，摩西帮助我们看到两点。第一，在埃及的法老之上，摩西看见了什么呢？摩西看见了一位看不见的主。这其实是一个比较微妙的说法，对不对？他说他看见了什么呢？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哎，不能看见的主就是看不见嘛，但他怎么又看见了？看见是因为他真正在信心和信仰当中真实的被看，真实的看见了。在奴隶社会，在古代社会，主就是王的意思，王就是主的意思，就是对你的生命有生杀大权的人。所以这段经文说，摩西 在眼睛看得见的那个法老王之上，他看见了眼睛看不见的比法老王更高的法老，比君王更高的君王，比主更高的主，就是那一位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什么是信仰？就是在你的世界之中，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在你的婚姻家庭中，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身体的疾病中，在教会当中，能不能看见一位眼睛看不见的那一位更高的王，更高的主？这个决定了你是不是奴隶。在同工关系当中，能不能看见那一位更高的王和更高的主？这个决定你有没有出埃及，这个也决定了你是否是因一生因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还是因信恒久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在某个角度来讲，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就是我们被那个宏伟的意象、未来的理想、永恒的盼望不断地塑造我们今天的生活的样式。接下来呢，经文说摩西因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洒血意味着有人流血，对吧？意味着有一个生命付出了牺牲，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你自己不能克服，你只能被拯救。一定有人为这次救赎流血，若不流血就无人可以出埃及，就无人可以过红海，就无人可以不被那灭命的击杀。那么谁的血呢？逾越节告诉我们，有一只羔羊被杀，几千年后你就看到了十字架，耶稣基督是那一位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这个就是拯救，这个就是出埃及的道路。好，让我从如此复杂当中简单一句话，如何出埃及？信耶稣出埃及，否则你怎么都出不了。信耶稣，信耶稣的意思就是你真信，不仅在受洗班的时候说你信，在你跟丈夫吵架的时候你依然信，在你面对妻子、面对孩子、面对工作、面对疾病的时候你依然信，这个就叫信耶稣。因为埃及的恐惧和贪婪通常都是在那样具体的场景当中展现出来的，所以你信耶稣也需要在那样具体的场景当中来信，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信耶稣信的比较抽象，我们都是抽象派的画家。抽象的意思是说，我们在一个真空当中，在一个抽象当中，在一个原则上说，哎，我信耶稣，但临到一个具体的处境、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一段矛盾、具体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恐惧和贪婪。求主来帮助我们，在那个具体的处境当中来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也是在具体的处境当中来帮助我们。你去读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耶稣从来都没有在一个抽象的场景之下去讲福音，他从来都是在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具体的场景之下去讲福音，对不对？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问大家，赦免谁？赦免那些将他钉十字架的人，对不对？赦免那些在十字架下去正在嘲笑他的人，对不对？赦免那些背叛他的人、恨他的人，对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会觉得说，这种爱是你无法想象的。不是说那些人悔改痛哭流涕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真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于是他就赦免了他们，不是这样的，对吧？而是说他们此时此刻正在嘲笑他，正在讥笑他，正在恨着他，正在背叛他，于是他说，主啊，父啊，赦免他们。各位，只有无法想象的爱才能除掉我们对埃及可以想象的惧怕和贪婪。各位，我们对埃及可以想象的惧怕和贪婪，那个惧怕再大是可以想象的，对不对？好，杀身体那是最大的惧怕，赚得全世界那是最大的贪婪，是可以想象的，但耶稣基督的爱是无法想象的。 耶稣基督的爱和恩典也是无法想象的。各位，我要告诉你，整个新天新地的荣耀也是无法想象的，在数学上这叫无穷大。求主来帮助我们，用那个无穷大来砸碎我们生命当中的一百。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活在埃及，甚至很多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最大的困难，就是在真实的信仰生活当中，遇见或大或小的事情当中的时候，难以去在具体的场景当中信靠福音，难以在具体的场景当中相信整个宇宙最大的那一位，难以不怕法老不爱财宝。求主怜悯我们，唯有羔羊的血可以除掉我们的惧怕，也唯有羔羊的血可以除掉我们的贪婪。所以回到开头的问题，出埃及的意义是什么？事实上，出埃及就像我整篇一直在强调的，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其实在本质上整个世界都是埃及，包括今天的成都，整个世界都是埃及。那么出埃及唯一的方式就是信靠我主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这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是带着福音的记号走向新天新地的一场的福音的运动。而这场福音运动的关键就是2000年前的十字架已经发生，你不需要做一个创始成终的工作，说我要努力去出埃及，不，已经发生了，2000年前的十字架已经发生，所以这是一场已经发生了的福音运动。而今天的基督徒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投身于这场福音运动当中。你不需要发起这场福音运动，但是你要投身于这场福音运动当中。就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为他们流出了宝血，他们需要投身于宝血当中。这一场千年的福音运动也是一场千年的挣扎和困局，因为当年的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也依然想要回埃及。对于21世纪的今天的基督徒而言，这一场的挣扎依然是如此的尖锐而不可避免。那场死于3500年前的逾越节的羔羊，那座死于2000年前的哥哥他的十字架，他用了几千年的时间经过我们的生命，天下人间我们这一生之中必然要带起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而投身于这场福音运动的关键就是再一次的聚焦福音的事实和盼望。我们的人生压根就不是向着今生七八十年的，我们的人生是向着永恒而去的。而其中的关键就是在今天努力的活出千年以后的人生样式。各位，在今天努力地活出千年以后的福音的样式，人生的样式，在今天就活出未来的样式，这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当你在今天就活出千年以后的人生样式的时候，今天的人就会以你为怪，对不对？是的，他就会以你为怪。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牧师这样举例子，我觉得他举得特别的好。他说，如果你穿越回到宋朝，你手里拿着一部最新的 iPhone 手机，宋朝人会不会觉得你很酷？千年之前的宋朝人不会觉得你很酷，对不对？他会不会羡慕你？会不会尊重你？他会不会说你真先进，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会不会？不会的，他只会觉得你是一个怪人。大概邻居会嘲笑你说，整天拿个铁盒喝，看起来还蛮爱惜的，还风言风语的，见人就说这个东西是高科技，这个东西可以和遥远的人地方的人说话，这个东西可以看视频，这个东西可以听音乐，这个东西可以把东西拍下来，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干。于是喜欢抬杠的村东头的王二毛就一脸的鄙视你，光说有什么用，有本事跟我们演示一遍嘛。于是你只能一脸沮丧的说，哎，可惜我现在找不到充电的地方。各位，你说21世纪的今天的人，对今天的人而言，最简单的事实，它真的是一个高科技，但当时的世人会怎么看你？ 他们说你根本就是一个疯子、傻瓜、神经病，不正常，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活在21世纪的基督徒，就像一个手里拿着 iPhone 手机回到宋朝的人，我们绝不会被尊重的，我们绝不会被人家羡慕的，我们只会被人家嘲笑。但是请注意，千万不要因着他们的无知、他们的愚昧、他们的嘲笑而灰心失望。虽然他们嘲笑你只是因为他们无知罢了，因为 iPhone 真的是一个高科技，因为终有一天千年之后终将证明你是对的，对不对？各位，在本质上说，基督徒都是从永恒穿越到今天的人，我们本来就是永恒的人，只不过我们现在穿越到了21世纪的今天的中国社会。于是我们逢人就说，有一位圣洁荣耀的上帝，有一个不朽的救恩，我们有永生的荣耀，有一个新天新地。各位，当你这样说的时候，当你这样生活的时候，你不会被人尊重的，你不会被人羡慕的，你只会被人嘲笑。你的同学、你的朋友、你的亲戚喜欢抬杠的，一脸鄙视的说，光说有什么用，有本事让你的上帝出来给我看一看嘛，你让出来我就信。于是你只能一脸沮丧的说，只不过我现在找不到充电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千年之后你终将会找到充电的地方，因为千年之后主会带着众天使天君踏着七彩云彩而来，全地的人都要看见，喜欢抬杠的村头王二毛也要看见。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最后让我对大家说，第一，不要灰心失望，因为千年之后终将证明你是对的。第二，更大的挑战是，不要活在现在，活了10年之后就渐渐模糊了，就渐渐失去确据，不再盼望了，不要被王二毛影响了。第三，抓住一切的机会，用各样的智慧将你心中盼望的缘由讲给你周围身边的每一个王二毛听一听，因为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主再来之前他也有加入这场福音运动的机会。阿们。愿主保守我们，赐给我们这样属灵的智慧。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愿你伸出手来，从高天之上拉住我们，让我们看见我们是属于永恒的人，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正在投身于一场持续千年的福音运动。这场福音运动是从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上帝就开始对他们传讲的那个福音，这场福音运动也要指向将来羔羊的婚宴。主啊，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不要灰心，让我们除掉对法老王的惧怕，让我们除掉对财宝的贪婪，因为有一场更大的财宝、更大的财富等着我们，因为有一场更大的爱来激励我们，更大的恩典来推逼着我们。主啊，就求你擦亮我们心里的眼睛，使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不仅仅是在我们的理性上认识你，在我们人生每一个具体的场景当中更深的来认识你，好使我们投奔你，投奔耶和华的人有福了。愿主你保守我们，看顾我们，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如此感恩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愿主祝福大家。